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推出最新的法案，目标是提升台湾的安全的防卫，确保区域稳定，压制中国近来在台湾海峡不断升高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法案将会寻求大幅调整美国的对台政策，为台湾提供几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五联手是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议案。议员星期五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台湾政策法将会是标志着美国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最为全面的调整。声明说，这项法案的推出正值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个星期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的时候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美中高级军事领袖上个星期在香格里拉会谈上谈及台湾议题的时候，魏凤和扬言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声明说，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一个开创性的声明，在面临北京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威胁和霸凌的时候，这个将表明美国绝对致力于与台湾和其他所有印太地区与美国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观的人是站在一起。世界杯主办方卡塔尔将台湾加入了入场券申请程序的下拉的选项当中，台湾的球迷在申请的时候不必是再感到困惑。台湾政府说，中东国家卡塔尔在作出这番修改之前，台北是提出了抗议。本星期较早时候，台湾官员曾经就台湾公民参加2022年世界杯要注册为来自中国一事向国际足协是提出了抗议。位于台湾的中华台北足球协会副秘书长赵佳宏对美国之音说，该协会向国际足协发出了一封信，此前一名公民星期一在网上贴文说，他没办法获得世界杯门票，除非他将国籍选为中国，并且列出一个中国的电话号码，这个门票可以用作卡塔尔的入境签证。赵佳宏说，国际足协回复说他们会调查此事。台湾外交部亦都联系到世界杯卡塔尔的组织的机构，要求改变规定。声明说，外交部无法接受对台湾的矮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赞欧盟委员会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的地位，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谴责西方，并且说对莫斯科实施的制裁是愚蠢的，但是他淡化了欧盟有关乌克兰的决定。普京在星期五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讲话，他指责西方表现出殖民者的无知，企图是以制裁压垮俄罗斯。普京说，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下去，他强调说，在面临他所讲的西方敌对的时候，俄罗斯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实力。普京说，在当前局势下，在对他们的风险和威胁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是被迫作出，这个当然是艰难的，但是它是被迫和必要。普京说，美国试图改变历史进程，他指责西方煽动反俄情绪，并且积极军事侵用乌克兰的领土。在他发表这番讲话之际，俄罗斯继续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展开攻势。乌克兰军队在星期五说，俄军继续进攻关键城市斯拉夫扬斯克和北顿涅茨克。俄罗斯和他的盟友说，他们控制了大约一半的顿涅茨克的地区和近乎所有的卢甘斯克地区，这两个州构成了顿巴斯。北顿涅茨克和周围村庄是卢甘斯克仍然由乌克兰坚守的最后地段。欧盟的最高执行官在星期五说，应该正式考虑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的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人准备好为欧洲的观点而付出生命，他们希望乌克兰与他们一起实现欧盟梦。星期五早上，泽连斯基发表推文说，他称赞这项的决定，他还说，这是走上欧盟成员国路径的第一步，必将让他们更加走近胜利。 作为欧盟常设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星期五提议接纳乌克兰和它的邻国摩尔多瓦是加入欧盟的正式候选国，此举被视为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在是否东进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是发生重大变化。俄军今年二月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只是四日，乌克兰就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一起提出申请的还有两个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目前都有受到俄罗斯部队支持的分离主义武装割据的势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说，乌克兰明显表现出遵守欧洲价值和标准的热望与决心，他当时的衣着亦都凸显了乌克兰国旗的颜色。欧洲理事会预定下星期举行首脑会议，而接纳乌克兰成为加入欧盟候选国的提议将会获得批准。欧盟三个最大成员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星期四结伴访问基辅，已经共同表达了力挺乌克兰的一致立场。罗马尼亚总统星期四都曾经前往基辅访问。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会晤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之后说，乌克兰属于欧洲大家庭。欧盟委员会提议接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但暂时并未推荐格鲁吉亚进入这个程序。冯德莱恩说，格鲁吉亚有很强的理由提出申请，但是国内应该先形成更大的政治共识。路透社引述一位资深外交官说，格鲁吉亚的改革遭遇了挫折。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成为加入欧盟候选国之后，在成为正式的会员国之前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一方面有很多合规的程序需要完成，另一方面还有其他的候选国正在等待完成他们的入会的程序，而且成为候选国之后最终能否成为成员国亦都是没有保证。最新的发现表明，感染最早期的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即是十一月在南非首次发现的人，可能容易再次感染后来的奥密克戎的变异毒株，即使他们已经接种了疫苗并且打了加强针。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星期五在自然杂志上报道，接种过奥密克戎 BA.1 的突破性感染疫苗的患者产生了可以中和该病毒以及原始的病毒的抗体，但现在流行的奥密克戎的谱系是有突变，使到这种突变的病毒能够逃避这些抗体。研究人员在试管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新的亚谱系明显避开了原始感染和接种疫苗当中引发的中和抗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三周年，据网媒统计，共有814人被控暴动罪，其中超过10%的案发的时候是未成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4%受访者认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不重视年轻人的意见，42%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年轻人发展空间小。有学者分析，当局在反修例运动后只是重视中国国家安全，甚至政府提出的反修例运动政策研究计划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发布研究报告内容，批评当局拒绝与年轻人沟通。预料新政府改组后的民政和青年事务局由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担任局长，情况将会更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019年推动修订逃犯条例，疑犯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引起广泛争议。当年由民主派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6月9号起发动多次超过100万甚至200万人参与的大游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由于林郑月娥坚持不撤回修例，及后引发持续超过半年的街头抗争，当中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发声，希望争取社会公义和民主自由。反修例运动爆发三周年，据香港网媒法庭线星期三即是6月15号报道，截至6月12号共有814人被控最高刑罚监禁10年的暴动罪，其中超过 10% 即是86人案发的时候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6月17号公布一项有关青年政策的民意调查， 結果顯示 45% 的受訪者表示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不重視年輕人意見。出席記者會的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剛分析，當局在反修例運動之後只是重視中國國家安全，甚至政府提出的反修例運動政策研究計劃邀請多名學者提交研究報告，最後政府都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不發布研究報告的內容。李敏剛批評當局浪費學者的心血，亦都不重視反修例運動的研究。
反修例運動固然參與的不少年輕人，但其實譬如開始的時候，三年前可能很多開始的時候就是一些中學的咩關注組聯署，咁其實先慢慢帶起個社會風潮。年輕人在個反修例運動裏面參與裏面係一個好重要的存在嚟嘅。咁但係其實佢哋諗緊啲乜，係乜嘢鼓動到佢哋參與，乜嘢激發到一啲佢哋咁大嘅能量去參與呢樣咁嘅嘢咧？政府未必認同他們出來的抗爭示威，但你要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輕人會有這樣的能量在這裡，而其實很多學者就做了一些研究去做，但是呢做了之後呢封印了給政府，就說怕國安考慮所以不給大家看，那我都可能就會再推進一步，就說怕國安考慮是不是就是如果那些其實說了一些你哋以為嘅國安考慮之下唔啱聽嘅説話，於是你政策都唔會跟住改咧，係咪就嘥咗咁多學者嘅心血咧？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同埋後任特首李家超都表示，唔會考慮特赦因為參與反修例運動被定罪嘅年輕人。李敏剛表示，係唔係特赦唔係最重要，佢批評當局只係著重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拒絕同年輕人溝通，可能會令年輕人對政府失去期望。
其實我覺得在以而家咁樣嘅政府嘅取態，無論是林鄭過往嘅取態啦，定係後任政府嘅取態，我覺得都幾憂慮嘅，就係話似乎都唔係特別，大家都唔係特別想去講呢個問題。而我覺得呢個就係憂慮，即係呢個你冇一個好好嘅對話，冇去梳理嘅時候咧，無論誰對誰錯都咧，其實個心結都仲喺度。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會對嚟緊之後，就算可能嗰啲冇坐監，甚至冇參與抗爭年輕人咧，都會有一個效應嘅，就係話咁其實冇啊。原來過了咁大場運動之後咧，對政府嚟講咧就係是非黑白對錯好簡單，總之我係啱嘅，你係錯嘅，冇嘢可以講，冇嘢可以再討論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其他嘅年輕人就會覺得咁我真係冇嘢好討論啦，咁唔同你講啦，咁就冇嘢好講，咁就對政府冇任何期望。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大嘅憂慮，即係冇一個好真誠咁可以對話嘅一個態度咯，同一個空間喺度。
出席記者會的葵青區議會前副主席張文龍表示，港府近兩年來處理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態度非常惡劣，他認為會令到大部分年輕人覺得沒辦法跟政府溝通，他呼籲政府設法扭轉大部分市民覺得政府不重視年輕人意見的印象。
如果政府是真的不去做一些很實質好標誌性嘅嘢去顯示翻佢係有誠意去扭轉翻一個大家對佢唔重視年輕人意見、唔重視年輕人生活嘅印象，甚至乎係會越嚟越多當時嘅抗爭者，甚至乎可能已經坐完監再出嚟翻嚟自由社會嘅年輕抗爭者，可能又俾人捉翻入去，又俾人修改控罪。咁我哋只會睇到咁你係咪想玩盡曬所有年輕人，令到呢個街上面唔再有年輕人出現，咁先至係你中意嘅社會呢？咁呢一樣嘢係政府一定要諗，係咪真係要咁做咯？
香港民研的調查亦都顯示，有42%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年輕人的發展空間小，認為發展空間大的有23%，另外有31%表示一半半。香港網上求職招聘平台 JobsDB 星期三公布一項調查，顯示越年輕的打工仔對海外工作或者移民更加感興趣，當中以25歲或者以下的受訪者是所有年齡組別中比例最高，達到53%。以職級劃分的話， 畢業一年以內的職場新鮮人，有六成對海外工作或者移民感興趣，而高級管理層例如董事、首席執行官亦都有高達63%表示有意到海外工作或者移民。張文龍表示，這兩項民意調查的結果都反映香港的管治問題去到一個令市民無可忍耐的程度，無論是安老照顧、青年政策都令人失望，尤其是年輕人覺得政府不重視民間聲音，已經去到一個歷史高位。他認為大批年輕人面對一個沒有願景的未來，有意到海外工作或者移民是自然現象，而大量年輕人的出走可能會令到香港的經濟崩潰，他形容是社會的悲哀。
無論青年人這個社會的未來是不被重視，而過往在這裡住的老年人又得不到照顧，那我們只會看到一個很簡單又每個人都應該會想到的結論，就是你又沒有一些年輕人去養到這一班這麼龐大的老人家的時候，這個社會那個經濟很自然會崩潰。那我既然嚟緊面對的就是一個哇越嚟越少年輕人，亦都會有越嚟越多老人家，而啲老人家的需要亦都冇政府去幫手照顧的社會裏面咧，咁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去出面的國家去找機會啦。咁所以呢一個咁嘅狀況，我只能夠講話係其實一個正常人都會咁諗咯，亦都係對於香港呢個社會係非常之悲哀。
李敏光就表示，他和身边的学生倾偈，都发觉很多学生有意离开。他认为可能是由于香港未来面对的经济环境不明朗，一方面国际间有中美贸易战、台海危机，另一方面香港失去多元发展的空间。他举例即将举行的先浪潮电影节，有两部作品不获电检署批准播放，这些都可能是一些很重要的理由，令到年轻人覺得點解要留在香港，有機會點解唔離開？
啱啱先浪潮電影，跟住就有兩套戲咧，又唔知咩原因俾電檢處就話扣棄咗，唔俾佢播放啦。咁嗰兩套戲，你以為係咪有國安啊咁樣嗰啲？又好似唔係喎。嗰兩套戲冇一啲唔係講政治，嗰一個係講中學裏面個風景，唔知點樣壓迫啲學生；跟住另一個係講唔知個一個偵探點樣調查一個自殺事件。咁其實你見係呢執。就算這些東西呢，可能都不知道無緣無故地又被電警署又說你因為什麼原因就不讓你播了。先浪潮就是一些新的導演，他們嘗試去拍一些新的戲，一些新的意念帶去香港電影裡面，那又沒有了個機會了。其實這個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其實你怎樣我都了解，即是你怎樣說服了一個年輕人，無論他是純粹想找工作，還是他想做文化創作，他為何會想留在香港？你都所有事情太過不確定，你都不知道做些什麼可以做得些什麼，那為何不去一些可能確定一些比較多自由空間的地方去發展去思考這樣呢？
時事評論員黃偉國表示，回顧過去五年林鄭月娥政府的青年政策，重點只是推動香港年輕人北上中國大陸大灣區發展。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教育政策只是強調國安教育，一切以中國國家安全為重點，社會上瀰漫一股對年輕人仇視的態度。他預料如果由麥美娟擔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情況只會更差。
譬如說你現在由小中大學對國安法的一個框框框住，即是已經不要講所謂即是佛書坑儒啦，然後再講年輕人向上流動了，似乎如果你說整個社會對年輕人的態度都是一種仇視態度，你不要說社會流動啦，你直頭當去地底嚟咁揼嘅話，咁流去邊咧？咁樣咁啊，令人覺得邏輯上面都講不通。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如果假設即係七月一號之後，麥美娟上任就同一啲青年有關嘅嘢嘅話，好快個圖像會見到就係話，第一又叫人翻大灣區，第二叫人遵守國安法，第三咧就要守法嚇，即係可能來來去去咧，呢三樣嘢喺未來幾年裏邊啦，唔知會唔會到五年啦，可能去到呢幾年裏邊日日聽到噶啦。但係你話真係實質能夠幫助香港年輕人嘅有冇咧？ 我對雙層是沒有的。
黃偉國坦言對新政府推動青年事務零期望，社會上有一種看法認為大量香港年輕人出走可以由中國大陸新移民代替。不過黃偉國表示，如果香港的社會狀況和中國大陸越來越接近，失去國際化特色的香港怎樣吸引中國大陸新移民亦都是疑問。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政府去年改革中学的课程，新增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并且在不同的主题加入国家的元素。近期有媒体发现，多本公民科的教科书以中国一直拥有香港主权为由，强调1997年之前英国在香港只是实施殖民管治，声称香港不是曾经是殖民地，并且将2019年反送中风波与暴力恐怖活动与境外势力干预挂钩。有評論認為有關的定論不符合邏輯，批評香港政府未經社會取得共識，單方面將重大歷史事件定性。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捲入爭議的四本香港中學公民科課本分別來自三間出版社，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為主題，從三條不平等條約解讀香港問題的由來。香港明報和南華早報6月13日的報導發現，這四本上月通過香港教育局評審的課本全部都提到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國1972年要求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將港澳從殖民地名單中刪除，獲大會以大比數通過，強調香港不具備殖民地地位。有課本以補充資料說明殖民地和殖民統治的區別，認為若果國家宣布一個地區是該國的殖民地，國家享有該地區的主權和治權。若果國家對一個地區實行殖民統治，國家只是擁有該地區的治權，並不擁有主權。課本提到，中國一直擁有香港的主權，英國只是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因此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瑞仁認為，這個講法根本站不住腳。
形式上的主權本來就不是
吳瑞仁說，形式上的主權本來就不是構成殖民地的主要條件，殖民地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是有效地控制和统治。殖民地的形态有很多种，例如划过去上海的租界、港岛加上九龙半岛加上新界加上附属的岛聚。英国超过100年进行长期持续而有效的统治，而且还是被国际法承认，而且被纳入联合国的宪章。从政治的历史到国际法，到統治的事實上，各方面來看，香港當然就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在1842年和1860年兩次鴉片戰爭後和清政府簽訂條約，先後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永久割讓給英國，而在1898年雙方再次簽訂展托香港界址專條，給英國政府租借新界，為期99年。中国政府一直将这些条约形容为不平等条约，拒绝承认，并强调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1984年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同意在1997年展托香港界址专条届满的时候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1997之后，特区政府亦都一直采用香港回归中国的讲法。长期关注香港议题的吴瑞仁说，中共早已用行动证明这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其实是有效的。
他们即使是在进入联合国，他们也没有否定过去跟英国签订的条约。
吴瑞仁说，中国即使进入联合国，亦都没有否定过去跟英国签订的条约，否则的话为什么还要进行中英谈判，重新签订新的叫做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条约， 以決定1997年之後香港的地位呢？中共自己在實際的行為當中都承認這些條約，將香港不是殖民地等等的內容放在教科書裏面，是完全違反史實和國際法，亦都違反事實上中共自己的作為。台灣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中對美國之音說，香港公民科教科書強調香港不曾是英國殖民地，背後有更深層的意義。
對中共來講，他現在認為的國際社會是東
升西降。吳建中說，對於中共來講，國際社會依家是東升西降，中共認為中國大陸的國力和實力正在崛起當中，亦即是說要將百年的恥辱消除。對於過去這種不理是殖民管治又好，或者是殖民的歷史又好，中共當然是希望將這段歷史重新詮釋。中共不遵守國際規則的情況非常嚴重，所以他才會將中英聯合聲明說是歷史文件。既然是歷史文件，就當然有重新解釋的空間，就好像共產黨過去承諾的港人治港，但是實踐下來就變成是愛國者治港。2009年被香港當局列為教育改革爭列項目的通識教育必修課程，近年被部分輿論視為香港社會不穩的成因之一。親北京傳媒和政界人士認為，大量學生參與社運是受到通識科影響，港府去年就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而代之。
任何的一个民主国家的学校里面都强调多元化的意见。
台湾学者吴建中说，任何民主国家的学校都强调将多元化意见并陈，经过讨论之后被学生从中得到知识。过去香港的通识教育将正反两方的意见并陈，现在中共口中的公民与社会教育其实是一元化的思维，容不下任何意見聲音，跟過去香港的通識教育是截然不同的。香港明報報導，四本已經送審的公民科教科書樣本都有章節提及港版國安法制定和實施，全部都表示回歸後港府一直未就基本法23條立法，令到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出現漏洞。有教科書描述說，2019年的修例風波引發一連串嚴重暴力事件，破壞社會秩序，並且弱化市民特別是青年的守法意識，又說反對勢力和鼓吹港獨組織請求境外勢力干預。香港民主黨教育政策發言人朱子樂對明報表示，有關教科書將2019年社會運動輕易歸納為外部勢力干預是過於簡化，無視當時觸發事件的多個深層原因，包括當初港府無視兩次超過百萬人和平遊行的民意。他說，如果政府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為事件作出公允調查，公民科對於修例事件的評論將不能說服港人。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吳瑞仁認為，一個政府無可避免要為重大歷史事件定性，但是前提是過程必須開放並且取得社會的共識。
你今天真的要定性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你定性的过程必须要开放社会的。
吴瑞仁强调，要定性并不是完全话不得，但是定性的过程是必须要开放，纳入社会的讨论和各方面的想法，最后整个社会达到某种共识后，大家再根据这样的共识参照比较专业意见，然后写成比较客观可以包容不同观点但是仍然有一定睇法的说法。而事实上这些教科书只是施加单面的想法，这个单面的解释是官方的解释，甚至不是真正香港官方的解释，而是北京中共的解释。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國河北唐山出現一群男子殘暴群毆女子，並且對在場的酒吧員工實行酷刑的事件。有關事件在網絡上面是曝光之後，中國官方媒體在最初的沉默之後開始跟進，並且聲言要嚴查和打擊。觀察家和中國網民注意到，官方一直在度試圖因勢利導，將輿論引向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當局的方向。與此同時，亦都有中國網民係試圖利用公眾對呢個事件嘅關注嚟到申訴自己嘅冤情。據《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嘅報導話，唐山星際酒吧一群男子對幾個女子嘅殘暴毆打嘅視頻突然出現中國公眾可以睇到嘅互聯網上之後，引起公眾大量嘅關注嘅評論。中共輿論監管控制機構冇對呢個視頻進行封殺。中國官方的媒體反而亦都跟進這個視頻並且進行評論，一種現象立即導致陰謀論在中國國內外的互聯網中文圈內是流行。目前流行的一個陰謀論是，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最高當局疫情清零政策導致無數的人道災難和經濟災難之際，在堅持所謂的動態清零和力主是保就業和保民生，成為中共最高層明顯的內鬥導火線之際，唐山一群流民毆打女子事件爆红，占领一个24小时、1年365日都有当局严密监控的中国网络，这个明显的中共最高当局转移公众视线的伎俩。还有一个的阴谋论是，唐山一群流民毆打女子事件在中国网络上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显然是试图颠覆中共政府的美国当局的阴谋的行动，目的是瓦解中国公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分散人对美国发生的从枪击杀人案到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的关注。長期觀察中共政治和輿論控制的加拿大華裔作家、人權活動家盛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唐山打人事件成為今日中國互聯網上的眾目睽睽的事件，是中共當局一手操控的結果，這一點是毫無懸念的。盛雪說，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共對言論的選擇、對輿論的控制、對准許傳播或者不准許傳播什麼，它的標準和控制能力都是非常清楚的，有時候有什麼事件在很短的時間裏面發生，他或者是沒有準備好是怎樣去處理相關的訊息，但是他在確定了一個政策的時候，他沒有控制不到的訊息。在很多中國問題專家來看，唐山打人事件能夠成為中國互聯網上看似是驚人的事件，無疑是中共操控的結果。例如中共政府人員以防疫為名肆意毆打民眾，激起的民憤更大，但是中國互聯網當局會對有關的民眾報導和評論給予全力封殺。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長期報導中國新聞的香港老報人金鐘就從另外一個方面指出了中共當局在唐山男子群毆女子事件上輿論操縱的跡象。金鐘說，在唐山店鋪裏面，一群男人是肆無忌憚地毆打女子和店員，這種事情不要講話發生在美國，發生在香港或者台灣馬上媒體都會報導，電視可以看得到受害者的情況，警方是怎樣出動都會交代的，但是大陸完全是官方控制。由於官方對新聞報導的嚴格的控制，導致眾多民眾懷疑官方的語焉不詳的新聞的報導，認為該案另有隱情。有傳言說，出現在官方報導當中的有照片的女子是替身，受害者被打死、被強姦等等。唐山發生的男子毆打女子事件，是一個目前還未知他的姓名的人士冒險傳送到網上，隨後引起民眾和中國官方注意。官方對這個事件作出了相對迅速的反應，這種的反應在觀察家看來是包含非常明顯的輿論的引導。在中國新聞周刊的官方微博帳號上面，這則的微博貼的下面就有人留言呼應明顯的輿論引導，宣揚中共政權絕不縱容華人作惡。但是更多的網民就在中共當局有限的表達自由尺度內，對官方的輿論引導表示不滿。在唐山一群男子群毆女子和店铺店员的事件成为网络舆情事件几日之后，唐山市公安局组织了由几百架警车进行的浩浩荡荡的警车游行，并且号称要采取雷霆行动打击犯罪行为。此外，该市公安局还安排大量警力到夜市上站岗，是看住民众吃宵夜。新浪微博上中国网民的言论显示，很多民众对唐山警方的这种雷霆行动的公关show是并不看好。 在唐山有人暴打女子的事件仍然受到民众关注之际，一些中国网民纷纷借助互联网这个大集市或者官府所注意的讯息大道当众喊冤，这样的喊冤者来自中国各地，亦都包括是北京城。在一些观察家来看，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共所控制的互联网对唐山打人事件的明显的舆论引导，除了宣扬中共当局对这种恶性暴力殴打事件的重视之外，亦都包括引导众人呼吁当局加强对社会对民众的独裁管制，采取所谓的扫黑严打行动。在实行舆论控制秘密作业的当今中国，外界没办法判断新浪微博上出现的严打扫黑的呼吁是来自普通民众的真心呼唤，还是当局的舆论的特工人员伪装成为民众是引导舆论。1980年代所谓的严打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当时掌握实权没多久的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一次权力示威行动。在那次行动当中，很多人只是因为有些小过错就被随便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现在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共领导人薄熙来2012年前后亦都在重庆推行打黑运动，很多企业家被打，他们的财产被政府没收，被官员贪污挥霍。在官方控制的舆论场大力引导民众呼吁当局严打之际，亦都有中国网民用亲身的经历展示了没有舆论和法律制约的中国警方比唐山打人凶手更加可怕，更加令人绝望。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盛雪说，中共当局的打黑反黑其实套路都是完全一样，无非就是他自己内部的力量或者势力当中以大食小以强欺弱这样的老套路。中共本身，中共的权力结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嗜血残暴的内部淘汰机制。来自香港的老布人金钟就对中国官方目前的所宣扬的严打表示了这样的担心。他说中国社会到现在仍然是人质，他是中共党委书记，他是第一把手，他当家，重大案件你都要送到他这里。他说杀就杀，他说不杀就刀下留人，就是这样。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仍然在努力引导舆论，宣扬中共政权代表并且维护正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近日被关押两年多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的律师收到了山东临沂法院的庭前会议通知书，意味着两个人的案件将会很快开庭审理。这次两个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结果恐怕不容乐观。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和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都说，判决的结果可能较重。近年来，中共对维权人士打压史无前例咁严厉，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亦都暂时希望渺茫，但是不会轻言放弃抗争。2022年6月13日，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的律师张磊接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庭前会议通知书。通知书说，本院审理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许志永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因为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为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的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26条的规定合议庭经研究决定，在2022年6月17日9点在临沂县人民法院第三的审判庭是召开庭前会议，请准时参加。同样收到庭前会议通知书的还有维权人士丁家喜的律师彭剑，庭前会议安排在6月20号。现居美国的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说，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大概庭前会议之后一星期就会催律师开庭。
所以呢，这个庭前会议就是预示，基本上就是预示外界我们这个案子要开庭了。
罗胜春说，所以这个庭前会议基本上就是预示外界他们这个案件是要开庭了。他说本来庭前会议主要的任务是听取律师的意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汇总之后要考虑当事人和律师的意见，但他们第一根本就不给律师讲说话，第二许志永和丁家喜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都不会尊重，所以只不过就是走过场。2019年12月26号丁家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2020年2月15号许志永在广州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 现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谈到量刑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很难预估，但是我们估计都会判得比较重。
滕彪说这个很难预估，但是估计会判得比较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第二次入狱了，许志永实际上是第三次。罗胜春说，好像许志永和丁家喜这样的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根本一日都不应该被判，但目前法院的做法毫无章法和规矩。
判多少年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们是怎么判的。我们根本不在乎，包括许志永，包括丁家喜，包括我们作为家属，我已经不在乎他们怎么判。
他说判多少年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们怎样判，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包括许志永，包括丁家喜，包括作为家属，他已经不在乎他们怎样判了，所以他们想怎样判就怎样判，随他们了，反正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揭露他们的无耻。滕彪说，在实践当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几乎都是用来对付维权人士和意见人士。
比如说真正的要成立一个组织，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推翻政府啊等等，颠覆国家政权，就法律应该处罚的。那问题就是他所有几乎所有的用这个罪名的时候，都是那个政治犯、良心犯。
滕彪说，比如说真正成立一个组织，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推翻政府啊等等，这种颠覆国家政权，法律应该处罚。问题是用这种罪名的时候，几乎所有都是政治犯、良心犯、维权人士、意见人士，他们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任何犯罪行为，所以使用起来也都是相当随意的。早在2003年针对孙志刚被打死案件，许志永和其他两位的法学博士余刚和滕彪一起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同年他们和另外几位同道人在北京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政，亦就是后来的公盟，长期关注好像上访的群众和打工子弟学校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的状况和法律的保障的问题，而且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2009年公盟被取缔，许志永亦都遭到涉嫌偷税的指控，短暂入狱之后被取保候审。2021年1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开始，许志永发表了一篇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信中批评了中国为了开十八大到处严格管控，制造紧张气氛，说无论几咁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的民族从来都没有好像今天那么人心离散，这个体制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公开信指出，过去十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8 倍，维稳的费用它是增长了4倍多。公开信仲倡议实现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许志永在信中写话，十年前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十年后其实他依然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并且直接向习近平呼吁，希望你好像你的父亲一样，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够保有内在的良知，希望你展现你的勇气和智慧，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人间正道。2013年4月，许志永在北京的家中遭到软禁，同年7月16日他被警方拘留。2014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罪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2020年1月，许志永在逃避拘捕的过程当中，再次发表致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题为劝退书的公开信，直言习近平先生你让位啦。信中对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政策直接提出批评，尤其是他为了连任修改宪法，以及在新疆、香港问题和对待疫情的处理方式上的做法。信入面说，他为中国的未来深切忧虑，担心禁越来越绷紧的体制突然脆断，而公民社会还未准备好。从工程师转行为律师的丁家喜，都是公盟后身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2012年12月，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发表致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05名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是率先财产公示，并且征集到8000多人的联署。2014年，丁家喜等4人被控罪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丁家喜被判刑3年6个月。 丁家喜在法庭当事人陈述的阶段的时候说，他的行动微不足道，他亦都不后悔，这个是良心告知他应该做的事。他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他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将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社会。罗星春对美国之音说，许志永和丁家喜两个人代表了中国的希望。
他们是知而行之，就是说知道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知道这个集权专制的罪恶，所以他们必须需要去跟这个集权专制进行合法的对抗。
他说他们是知而行之，知道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知道这个极权专制的罪恶，所以他们必须要跟这个极权专制进行合法对抗。他们的投入、他们的乐观、他们对这个民主自由坚定的信仰和献身精神，都是令他非常佩服的。曾经同许志永一起工作多年的滕彪认为，许志永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信仰都很坚定。
他知道这个风险，但他还是继续的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要具有这个牺牲精神。
滕彪说他知道这个风险，但他还是继续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有牺牲的精神。他和许志永在1999年就认识，后来都是多年一起从事人权活动。好像他这么坚定的勇敢的理想主义者是非常罕见的。滕彪还提到许志永一直拒绝妥协，亦都拒绝离开中国。他和许志永谈过，在2013年他被捕那次，不单止不愿意出国，都不愿意妥协。根据他的回忆，国宝亦都跟他谈过，比如是让他保证退出维权活动，当年还有机会不被判刑的，但是他拒绝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他宣誓就职后没几耐，美国就陷入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各州银行大量发行纸币，价值远远超过银行手中掌握的金币和银币。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纸币不断贬值，商品物价飞涨，有些穷人甚至买不起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过了没几耐，银行持有的金币和银币就不足以应付兑换纸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此后经济危机继续恶化，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暂停之后，很多实力虚弱的州银行纷纷倒闭，勉强维持的银行亦没钱放贷，商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同时亦得不到新的贷款，很多工厂被迫关门，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联邦政府本身亦因为银行倒闭损失了$9,000,000，商界认为政府是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他们指出，最主要原因就是前总统杰克逊下的一道政令，要求购买政府土地一律使用金币或者银币，不能够使用纸币。这项政令的反对者说，政令引起猜疑，就连杰克逊的一些支持者都认为这项政令应该取消。他们认为这道政令已经有效制止了土地投机的浪潮，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再继续下去，只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但是总统范布伦身边的两位顾问坚持建议他将这道政令继续下去，他们认为政令一旦解除，联邦政府马上就会被一文不值的纸币所淹没。政府财政令范布伦好伤脑筋，他一方面希望确保政府拥有足够资金，保证资金安全，另一方面范布伦则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结束经济衰退的义务，政府无权插手私人经济。因此范布伦决定继续执行杰克逊的政令，禁止使用纸币购买政府土地。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总统范布伦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范布伦对国会说，银行界的过量活动和商界的过度交易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他还提出一系列保护政府的行动步骤。范布伦要求国会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他说联邦政府在跟着下来的一年里面的运作需要这笔资金。他还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允许政府将联邦资金留给财政部管理，不交给私有银行，这个就是所谓的独立财政法案。反对党辉格党对范布伦的提议表示反对，批评范布伦只是想保护联邦政府置商人、农民和各州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辉格党势孤力弱，未能阻挡范布伦的所有提案，国会最后通过立法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但是同时独立财政法案在辉格党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的联合阻挠之下无疾而终。第二年范布伦再次提出独立财政议案，结果再次受挫，直到1840年6月国会才通过立法允许财政部保留政府的资金，范布伦签字生效。美国183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了6年，是范布伦第一个任期内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是并非唯一问题。在外交领域内，加拿大和英国发生了矛盾，加拿大的反叛势力两度企图摆脱英国统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反叛头领被迫逃亡美国寻求安全。他们发现在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人力和物力，继续他们的独立斗争。他们在美加边境尼亚加拉河一个加拿大岛屿上建立了根据地，用美国船只将供给从美国运过来。1837年12月加拿大部队穿过尼亚加拉河，扣押了运输供给的美国船只，还打死了一个美国人。加拿大部队和反叛力量经常在船上交火，一些美国人和反叛力量并肩作战。范布伦为此十分苦恼，他宣布帮助他人争取自由是美国人民的自然感受，但是他说美国人无权入侵友好邻邦。他警告说任何与加拿大政府作对的美国公民一旦被捕，不要指望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美国和加拿大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缅因州一带美加边境线引起的纠纷。自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以来，那一段边境就一直存在争议。好多年后，荷兰国王同意出面协助划船。他说根据英美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无法判断边境的划分，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建议，就是将争议地区分成三份，美国两份，加拿大一份。英国接受了荷兰国王的解决方案，但是美国拒绝接受，因为缅因州不答应。1837年英国亦收回成命，加拿大人随即进入争议地区，缅因州州长派兵将加拿大人赶走，并且在那里建筑堡垒，加拿大亦开始积极备战。总统范布伦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赶往缅因。在斯科特将军的调解下，缅因州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带，加拿大人亦保证不涉足那片地区，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对范布伦非常不满，认为他过于软弱，不敢打仗。同时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大多数人都觉得范布伦要为经济困境负责。美国经济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前总统杰克逊实行的强硬的货币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引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但是范布伦拒绝改变杰克逊的政策。范布伦是杰克逊手下的优秀幕僚，但就并不是一位优秀的总统，他无法被人民理解自己的政策。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对这种事态发展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希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正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咖啡馆和 Larry 见面。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aking stock 以及 dead tired。
Larry， 这两天你过成怎样？
I'm doing pretty well, how are you?
我都挺好，不过这个周末有很多功课要做，我肯定很忙了。
I know how that goes. I'm taking stock of all the errands I need to run this weekend.
Taking stock? 那是什么意思啊？
Taking stock means to step back from a situation and try to look at the whole picture. In this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collecting one's thoughts.
Oh, 我知道了。Taking stock 就是中观全局，全面考虑。你是说我应该从整体出发，安排所有要做的事。
Exactly. When you take stock of a situation, you think about it more clearly as a whole.
你刚才说这个周末你都有一大堆事要做。What things are you taking stock of?
This weekend, I have to go to the dry cleaners, drop off some mail at the post office, wash my car, and pick up some groceries. I don't think it'll take too long.
看来你已经 taking stock of the situation, 将所有要做的事都安排好。
Yes, taking stock of what I need to do certainly helps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and lets me realize how to best go about getting things done.
下星期上课之前，我要完成两篇论文，有三篇文章要读。还要借同学的笔记，将上星期病了缺席的功课补翻。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 have quite a bit of work to do.
不过我肯定可以做完，特别是如今在你的帮忙之下，将思路全部都整理好。我准备成日留在图书馆，做不完作业绝对不会出来的。
That's the spirit. So, Li Hua, did you get everything done?
做是做完了，但是我现在连讲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Yeah, I did a lot today too, and now I'm dead tired.
Dead tired? 意思是好累好累。
I am so tired, it feels like I'm dying. Chinese has similar expressions, right?
有，就可以直接翻译成累死了。
Since I am dead tired, what do you say we just order a pizza for dinner?
举手赞成，我整个周末都在图书馆里面过的。
That sounds exhausting, but are you done now?
总算是将功课做完，今晚要好好休息下，听朝早仲要去上课。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Here, let me call in the order.
Larry, 你说这么热的天气，焗pizza的人几辛苦啊？They must be dead tired from working in the heat.
The person who answered the phone did sound dead tired. At least we'll be able to eat soon, though.
这个周末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周末。
I agree. There sure was a lot to do. Hopefully, I can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tonight so that I'm not dead tired at work tomorrow.
Yes, me too. 上次熬夜温习功课，第二日虽然 dead tired, 但是还要顶硬上去上课，结果整堂都睡着觉。
Oh, I've experienced that before. I guess that's the result of exhaustive research.
仲好讲，这个周末我在图书馆里面看见很多人都累到不得了，索性趴在张台上面睡觉。
I believe it. There have even been meetings at work where someone is so dead tired that they drift off to sleep.
Hey, 老实讲，你开会有没有试过睡着的？
No, definitely not. I've been dead tired before, but I avoid falling asleep in a meeting, no matter what.
讲就容易，我都唔想上堂瞓觉噶，但系有时真系太攰啦，一眯埋眼就瞌着啦。
It sounds like the pizza's here.
Grea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king stock， 意思就系指全面考虑；而另一个咧就系 dead tired， 意思就系指攰死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